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宣布协助应对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的一些新的举措，包括派遣3000名美国的官兵前往这一地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其他邻国政要非常担忧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威胁。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一代表和平战中运动向香港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将要举行11大游行，并且在游行之后在中环地区集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美国方面扩大了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行动，对巴格达西南方向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五角大楼星期一晚间表示，在美国决定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利益的范围之外后，这次首次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发动空袭。伊斯兰国目前仍然在展开他们的攻势。美国国会议员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回应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占据了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将要扩大对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的空中的打击，帮助伊拉克的军队，同时在叙利亚境内也展开空中的打击行动。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星期二将在国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伊斯兰国的军事威胁作证。奥巴马总统表示，他下令空袭不需要国会方面的批准，但是他要求国会议员批准一项训练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计划。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既同伊斯兰国交火，也在叙利亚内战当中跟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将辩论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国防部在开始任何训练的15天之前都要通知美国国会，并且进行定期的通报。众议院可能还在星期三就会对此投票进行表决。这个提案目前还需要参议院方面的批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组建一个国际联盟共同来打击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似乎是充满着信心。但是国会方面呢，针对如何支持奥巴马提出的这个建议的这方面的辩论似乎也越来越激烈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国务卿克里在中东与盟国和伙伴国会晤之后说，准备参与打击逊尼派激进分子的国家正在增加。白宫办公室的主任麦克唐纳也说，
我们要确保承诺参与行动的伙伴能够在地面同伊斯兰国作战，他们不仅会得到我们的空中支援，我们还将提供训练和装备。
要想在不部署美国的地面部队参战而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种联盟至关重要，麦克唐纳说。另外一个让人鼓舞的迹象是伊拉克组成了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
现在巴格达有了一个新的多族裔成员组成的政府，他们将支持一个统一精干多族裔伊拉克部队，他们能够打击伊斯兰国。
国会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支持美国发挥支持作用。
这不能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世界上那个地区必须乐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但是现在国会议员们急切的希望能够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尽快的休会，因此不清楚国会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会就批准或者部分的批准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提出的战略 共和党的参议员柯林斯说，
总统等了太长时间才向美国人和国会提交了一个战略，现在却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在几天里就做出回应。
奥巴马总统没有要求国会正式授权他打击伊斯兰国，国会共和党的参议员考克说这是一个错误，尽管他支持军事行动。
我认为行政当局如果首先争取国会授权会明智得多。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英国救援人员海恩斯的最新的暴行在美国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白宫指责这种野蛮的行为。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是魔鬼附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一名塔利班自杀爆炸手驾驶着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撞了一支北约的车队，造成了至少三名外国军人的死亡，还有五人受伤。北约方面目前还没有公布死伤军人的国籍。阿富汗内政部的发言人赛迪奇说，还有至少13名阿富汗的平民在这一次袭击当中受了伤。星期二上午发生的这起自杀爆炸事件，地点在连接美国大使馆和喀布尔机场的一条主要的公路上。阿富汗警方表示，这名自杀爆炸手发动袭击的地点距离美国大使馆的主要入口处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塔利班方面在事发后立即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宣布协助应对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的新的举措，包括派遣3000名美国的官兵前往西非地区。目前埃博拉疫情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白宫方面发表的声明详细说明了这项计划的内容。白宫的声明说，美国的部队将被派到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的一个新的指挥中心去协助运送补给和人员。美方同时还将设立一个埃博拉医治中心，并且设立一个每个星期目标要培训500名医护人员的设施。白宫方面表示，这项计划的目标是要从根本上遏制埃博拉疫情，降低疫情对西非地区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损失，并且在西非和其他地区奠定全球健康安全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开发署还将展开一项行动，分发一些防护用具，并且帮助培训人们保护自己和家庭成员。这项行动将首先针对利比里亚境内最有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40万个家庭，然后再扩展到利比里亚全国的其他地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军方将领日前透露说，马来西亚提出了让美国的一个侦察机使用马来西亚最东端的一个空军基地，从而使得美军的飞机更能够靠近南中国海运作。不过双方，就是美国和马来西亚方面，目前还没有就此正式达成协议。中方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向来看重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此而同马来西亚有什么不和，但是呢，有可能会对美方提出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9月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演讲时表示，马来西亚最近提出让 P8 海神侦察机从马来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基地起飞。在他看来，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是美国海军加强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关键。P8 海神侦察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快速高空飞行的新型反潜艇侦察机。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人士的话说，这个基地可能是马来西亚空军位于婆罗洲纳明岛的基地。纳明岛的归属并不存在争议，但是该岛靠近马来西亚和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最南端。尽管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对有关的消息发表评论，但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位发言人证实，马方确实提出作为个案处理，让 P8 飞机使用马来西亚空军基地。不过，吉隆坡与华盛顿还没有就此达成正式协议。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目前还没有对有关的消息做出反应。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不能确认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是即使确有其事的话，中国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那马来西亚呢，总的来说跟中国关系不错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同开西东南亚一样啊，对中国的这个军力量加强啊，总是有一点担忧的吧。那么不管这个是由于马来西亚自身啊这个利益和传统考虑，由于受了啊比如说美国日本等等的影响。
马来西亚一直与中国关系热络，虽然它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也存在领土争端，但是与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所不同的是，它一直相当低调，基本上避免公开批评中国。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失踪事件，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做法，可能使马来西亚改变他对中国的看法。美国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暗示，中国的一些做法使亚洲国家觉得有必要向美国靠近。
Throughout Asia, as you know,There's a growing concern about Chinese.
在整个亚洲地区，人们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即使不是对抗性的，但肯定是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日益感到关注。
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间谍侦察，随着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提高声调，并发展出更先进的潜艇，他也日益对美国的做法提出挑战。美国国防部表示，上个月中国一架战斗机在距离美国 P8 侦察机30英尺的地方飞行，几乎造成撞击。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访问北京时警告说，奥巴马政府应当停止他所说的 P8 飞机对南中国海以及中国沿岸进行的抵近侦察飞行。曾经担任过中国政府顾问的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果马来西亚让美国飞机使用其基地，从而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话，中国会对美国提出批评，甚至做出回击，但是不会对马来西亚做出强硬表示。
马来西亚不是同中国对立的国家，同时呢，马来西亚又是主权国家，它引进每一个国家的啊军事援助、军事合作啊，只要它不公开说这是对付中国的，中国啊何苦呢？
这位国际问题专家表示，鉴于中国看重他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因此他会通过悄悄的外交甚至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事态的发展，而不会采取过度的行动搞僵同马来西亚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来关注一下亚太地区的局势。菲律宾和中国方面有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似乎是处于难解难分的状态。近年来，北京方面派遣军事力量占领了马尼拉所宣称主权的一些暗礁，而两国的船只也在这个水域内呈现对峙的状态。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岛正处在这种紧张局势的前沿。目前马尼拉方面正在考虑允许美国在那里驻军。斯特罗瑟从巴拉望的首府普林塞萨港发回了下面的这篇报道。
船只从小渔村马卡拉斯卡斯出发，进入巴拉望西海岸外的南中国海水域，途经菲律宾的乌鲁干湾海军基地。村委会的负责人简·维亚伦说，他因为菲律宾和中国在附近海域的紧张事态担心，所以他不介意在这么近的地方有一个军事基地。当地人把这片海域叫西菲律宾海。
他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我们住在西菲律宾海上，这是我们害怕的事情，所以菲律宾海军在这里是受到欢迎的。
维亚伦还说，他也欢迎美国海军。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菲律宾领导人阿基诺4月举行峰会之后，这将有可能成为现实。奥巴马总统说
：“Today I'm pleased that we're beginning an important new chap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it starts with our security.”
今天我很高兴我们两国的关系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开始于我们在今天签署的防卫合作协议。
这份增强防卫合作协议使美军能够通过现有的菲律宾基地进行换防。 这包括位于巴拉望乌鲁干湾基地内的奥伊斯特湾军事设施。奥伊斯特湾距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160公里。马尼拉称，中国军队正在该水域内的菲律宾岛礁上建立前哨站，并且骚扰菲律宾海军。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萨拉加中校说，目前尚未开发的奥伊斯特湾是美国和菲律宾军队承诺将展开合作的地方，这一点已经被列在了新的防卫协定中。他说
The very purpose of that base is to enhance our defense capabilities westward towards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这个基地的目的在于增强我们在西菲律宾海以西的防卫能力。奥伊斯特湾是我们想要向美国提议的地方之一，这样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开发。
萨加拉说，如果华盛顿接受了这项建议，奥伊斯特湾仍然将是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而不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他说，在美国的帮助下，对乌鲁干湾或者奥伊斯特湾的军事设施进行开发，并不是为了激怒中国。
I think it is our right, and it's also the duty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ey should not see.
保护我们的利益是我们的权利，也是菲律宾军方的责任。他们不应该将乌鲁干湾的开发视为威胁。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主权。
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警告东南亚国家不要建立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在东南亚地区，这段话被解读为不要试图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尤其是不要寻求美国的帮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和华盛顿签署的新的防卫协定只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北京。马尼拉亚典耀大学的政治分析人士理查德·海达里恩认为，菲律宾在2012年被中国军队占领斯卡布勒浅滩之后，阿基诺政府就急于让美国参与到领土争端中来。他说，增强防卫合作协议可能是刻意保持模糊的，以劝说美国现在就签下这份协议。
There are multiple dimensions to the ETCA, which show that the Philippines negotiated with the weaker.
增强防卫合作协议在很多层面上都反映出菲律宾在谈判中底牌不硬。
这包括如果菲律宾和中国军队交火，美国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像奥伊斯特湾这样的美菲联合基地，就长期来说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开发这样的军事设施需要遵从哪些环保准则等等。环保是巴拉望岛上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巴拉望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指定的保护区。环保人士说，奥伊斯特湾本身就是红树林和多种野生动植物园的家园。基于这些问题，普林塞萨港市政府反对基地扩张。但是如果菲律宾军方说对军事基地的开发属于国家安全部分，那么当地政府就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计划。马卡拉斯卡斯社区委员会的简·梅亚伦说，他也担心潜在的环境危害，但是他解释说，对于生活在这个穷困的村庄里的人们来说，海军基地扩建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It's a sign of development in our barangay. Maybe more business to come. Of progress.
这是我们村发展的标志。或许我们村会出现更多的商业活动和更多的商业发展。
军事基地的建设仍然有可能被制止。这项新的美菲防卫协定的反对者们已经向菲律宾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如果这项协定被裁定违宪，那么奥伊斯特湾可能还会保持现状。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普林塞萨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面，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再次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和中国所不同的是，俄罗斯的一些其他邻国政要却非常的担心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威胁。和其他那些呢，同样都拥有过遭受俄国欺辱侵略历史的周边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不担心自身安全的做法呢，似乎是非常少见的。下面大家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最近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两国应该相互支持，相互给力借力，共同面对外部风险和挑战。中国外交部说，中俄保持了高层领导人密切交往的势头，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协调。 虽然都拥有被俄罗斯侵略奴役的相似历史，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其他周边邻国却日益担忧自身的安全。俄罗斯的一名学者最近撰文说，俄罗斯从最早的一个仅拥有数万人的斯拉夫部落，经过不断扩张，变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但俄罗斯的周边民族也在俄罗斯的扩张过程中深受其害，因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周边邻国想起自己曾遭受俄罗斯欺辱的历史，再次对俄罗斯的威胁感到不安。几乎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平行举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刚刚闭幕的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会议上，许多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政要纷纷表达了这种不安。波兰曾经拥有被俄罗斯长期奴役的历史，同时斯拉夫民族的波兰人也比较了解在文化和语言上有相似之处的俄罗斯。前波兰总统科瓦西涅夫斯基在发言中警告人们，俄罗斯有可能重返苏联，而俄罗斯的本性无论如何更换外表包装都很难改变。科瓦西涅夫斯基为此讲述了从斯大林时代起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叶利钦和普京时代，苏联和俄罗斯多次修改国歌歌词，但国歌的曲调却没有变化的历史。他用俄文高声吟唱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国歌后说，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不断改变歌词，但却从来不会改变音乐曲调的国家。科瓦西涅夫斯基说，他没有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答案，因为普京根本就不想真正对话。波罗的海国家曾经遭受过纳粹法西斯和苏共政权统治的历史，这些国家非常担心，他们有可能成为排在乌克兰之后俄罗斯接下来下手的目标。爱沙尼亚总统伊尔维斯在发言中说，乌克兰危机不是地区性危机，这场危机对其他国家也会造成冲击影响。乌克兰之所以遭受俄罗斯的侵略，就是因为乌克兰想选择一条与俄罗斯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他呼吁欧盟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爱沙尼亚将会接收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军士兵伤员治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普京仍然保持过时了的陈旧思维，那就是普京仍然把乌克兰当成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乌克兰想融入欧洲必须要经过俄罗斯的批准同意。普京被叶利钦选定为接班人之后，除了普京的克格勃出身之外，西方政界那时对普京了解不多。布莱尔当时是第一个同普京会晤的西方领导人。布莱尔在发言中把普京称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曾经担任过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美国退役将军克拉克1999年领导了北约在科索沃的战争，他在发言中说，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米洛舍维奇当年也想建立大塞尔维亚，并否认派遣塞尔维亚军人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作战。普京的做法同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非常相似。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认为，不仅仅是东欧国家担心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周边邻国都害怕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现在已经没有一位真正的朋友。萨特帕耶夫说，看一看俄罗斯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已经引起了摩尔多瓦、埃塞拜疆、各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极大不安。所有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经常使用武力手段对邻国施加压力。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的中亚国家的许多学者都在讨论，如果俄罗斯不高兴，对这些国家不满，是否也会像在乌克兰那样支持中亚地区的分离势力和俄语系居民在中亚各国制造混乱？乌克兰的剧本是否会在哈萨克斯坦重演？萨特帕耶夫说，就连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盟友斯拉夫兄弟国家的白俄罗斯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他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哈萨克斯坦曾经支持过俄罗斯，但纳扎尔巴耶夫已经意识到这样做犯下了错误，目前正在调整对外政策，试图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为了寻求保护， 在不久前结束的北约威尔士峰会上，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两国都宣布将进一步同北约拉近关系，在这两个国家将会开设北约训练军队的基地。与此同时，芬兰国防部长最近表示，俄罗斯正在对芬兰实施信息战。芬兰的一些小报深受俄罗斯的影响，甚至直接引述俄罗斯媒体的消息，而俄罗斯媒体有关乌克兰的报道许多都是虚假新闻。芬兰的一名网络专家说，俄罗斯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甚至是俄罗斯领导人针对某个事件的讲话来直接影响芬兰的民意，俄罗斯正在积极对邻国从事宣传。哈萨克学者萨特帕耶夫也认为，俄罗斯媒体同样对中亚民意拥有很大的影响，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安全。中国虽然不像东欧和中亚国家那样拥有大批的俄语系居民，但在中共大陆建政之前，沙皇俄国和苏联都曾经支持过新疆的分离势力，并多次去西藏考察，希望同西藏建立密切的联系。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和普京的形象在西方社会严重受损，但俄罗斯媒体说，与西方不同，普京不但在中国拥有很多的崇拜者，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上都偏向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和中国方面结束了新一轮的货物贸易会谈，目的是要削减范围广泛的货物关税。虽然台湾岛内有政治方面的担心，害怕加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会对台湾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有很多人也说，假如两岸的货贸会谈迟迟没有结果的话，而中国方面同时在和韩国达成贸易自由化协议，台湾的工商业恐怕会蒙受一些损失。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来自中国和台湾的贸易代表上星期在台北附近举行了3天的会谈，就有关削减台湾货物关税的协议开始谈判。这些货物范围广泛，包括平板屏幕、机床和石化产品。海峡两岸在2013年6月已经签署了一项服务贸易协议，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台湾立法院批准。立法院不愿批准服贸协议的部分原因是民意的反弹。今年早些时候，服贸协议曾引发大规模抗议，抗议者说服贸协议将伤害台湾的经济，并且让台湾更容易屈从于北京的压力。如今两岸又开始就货物贸易展开类似谈判，谈判人员担心韩国可能首先和中国签约，从而从中国巨大的经济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局面对台湾领导人构成了一个微妙而棘手的政治考验。台北既希望缓和公众对于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不安，又希望通过扩大两岸贸易来推动台湾的经济。中国方面也希望在台湾11月的地方选举之前表示善意，与北京关系友好的执政党国民党希望在地方选举中扩大民意支持。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义军说，
目前台湾深感担忧，韩国和台湾之间的竞争蛮激烈的，只要韩国走在前头，此间的领导人就会忧心中国大陆只是希望展示更多善意姿态，想对选情有更多的影响。
自从1940年代的内战之后，台湾和中国便一直分治，但是中国声称台湾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8年，台湾总统马英九搁置政治分歧，通过贸易和投资缓解了两岸矛盾。此后达成的协议使双边贸易在去年达到了1240亿美元，并且使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台湾官员如今担心其他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比如韩国还有东盟，把台湾甩在后面，这些国家都在拉近和中国的关系，从而扩大自己的市场准入。台湾的分析人士说，中国希望和台湾的贸易协议能够为北京加分，帮助走向北京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日前代表和平战中运动向香港警方提出了申请，将要举行十一大游行，并且在游行之后在中环地区集会。外界普遍预计，酝酿多时的战中行动将在十月一号的国庆假日启动。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还有和平战中运动星期二上午都向美国之音证实了已经向香港警方提出了有五万人参加的游行和集会的申请。据悉，游行计划下午两点半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出发，终点是中环的遮打道，晚上还将在中环地区集会。根据《明报》报道说，有泛民的议员预料说，十一游行之后的安排会类似七大游行之后学联成员以及市民留守遮打道，预演占领中环的做法。此外，《明报》的报道还说，香港警方在目前呢正在处理相关的申请，而当天警方将会严阵以待，启动处理战中行动的所谓的光明顶的模式，动用高达7000名警力，其中的机动部队呢还将预备常规的防爆装备，包括催泪弹、橡胶子弹等等。另外，香港的战中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日前在出席香港大学的一个政改的论坛的时候重申，旨在争取真正普选的和平战中运动的重点呢，并不是要让中环陷入瘫痪的状态，而是要唤起公民的觉醒。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北京的9名维权律师星期一联名向有关当局控告北京市昌平区警方滥用权力，非法拘禁毫无任何犯罪嫌疑行为的公民，从而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破坏了法治，并且还败坏了国家的形象。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张磊、董乾勇、胡桂云、陈建刚等在内的9位维权律师9月15日前往北京市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状，要求依法追究北京昌平公安分局局长等6位警察被告人非法拘禁犯罪的刑事责任。这份同时抄送最高检察院、政法委、中纪委、北京市委和北京市纪检委的控告书表示，今年9月5日上午，这些控告人前往北京昌平区，准备旁听昌平司法局拟处罚维权律师程海停业执业一年的听证会。尽管司法局通知称听证会公开举行，但控告人抵达后发现大门紧闭，多名警察和不明身份的人员阻挡，无法进入旁听。控告书说，10点左右，大批警察突然包围控告人等，强行将控告人等拉上公交车，带至马池口派出所，后再强行带至回龙观和130派出所非法拘禁。警察强制扣押了控告人的随身物品，限制控告人的人身自由，并强行非法采集多数控告人的身高、体重、指纹、 DNA 等个人信息。控告人依法要求离开，但遭拒绝。控告人等9人同时被非法拘禁长达14个小时，而当天另外几十名守法公民也被昌平警方非法拘禁。控告书强调，在控告人毫无任何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昌平警方滥用强制传唤的措施，以扰乱单位秩序为名强制传唤，是典型的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控告书还表示，为对付无辜的控告人及其他公民，昌平警方动用了100多名警力、数10辆警车，甚至动用警用直升机。控告人有理由认为，实施此次大规模非法拘禁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是昌平分局局长田运胜及国保支队长刘刚，而其他被告直接实施非法拘禁，已触犯刑法，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犯罪。 控告书提请有关当局为惩罚犯罪、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国家公权力的严肃性、防止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败坏国家形象，依法立案查处。参与控告的北京律师王宇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不相信有关当局会对他们的控告作出回应，但是他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维护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他说，
我们要穷尽一切司法救济手段，如果不给予回应的话，我们还会进行下一步继续控告和诉讼。就是即使不相信他会给我们回应，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会坚持下去。
曾参与多起维权案件的王宇律师表示，近年来为了维稳，尤其是公安部门滥用公权力的违法程度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许多公民的合法权利被践踏，而维权律师更成为被打压的对象，成为高危群体。他说，
最近这几年作为律师或者是维权公民，受到国家的公权力打压非常的严重，而且到了肆无忌惮的这个程度了，已经没有任何的对这种公权力有一些限制，特别是公安机关，他随时可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人身自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要讨一个说法。
北京维权律师程海今年四月因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被拘捕和判刑的新公民运动成员丁家许律师辩护，8月22日收到北京昌平区司法局书面通知，拟以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由，给予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程海要求召开听证会进行答辩，并申请公开对他的处罚依据。随后，数百名维权律师发表联署，对处罚程海律师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质疑当局打压代理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声明说，审理丁家喜等人案件的北京海淀区法院在程序上存在多处违法行为，不准辩护律师复制至关重要的视听资料证据，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员冒充出庭公诉，变相不公开审理等，未能依法保障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声明强调，在庭审过程中，程海律师为争取正当合法的诉讼权利而离开法庭，前往法律监督机构进行控告，完全是在履行律师的法定职责，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捍卫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程海律师的听证会9月5日上午在昌平一处偏僻地点举行，10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前往声援，但遭公安驱散，包括9名律师在内的近50人被强行带到几处派出所传唤关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内一位81岁的老作家铁流在星期天凌晨遭到了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被带走刑事拘留。据说铁流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可能跟最近在网上铁流发表的一篇抨击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文章有关系。铁流很可能因此会成为中国由于言论而被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的一位年龄最高的长者。这一事件呢，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又一篇报道。
据网上星期天传出的消息，9月14日凌晨1点多，十几位警察来到原名黄泽荣的作家铁流的家中，出示传唤证和搜查证，以涉嫌寻衅滋事将他带走，并扣押了一些书籍、电脑等物品。 而一位长期住在他家中的右派朋友也被叫去派出所。此外，他家的保姆也从自家被警方带走。铁流的妻子任女士星期一中午向美国之音证实，星期天中午铁流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家人当天晚上收到刑拘通知书。任女士表示，通知书上有网案的字样，估计是网络警察处理铁流的案件，可能与铁流在网上写文章有关。近年来仍不断发表感言文章的铁流，今年8月29日在海外网站上发表了《破除枷锁，启蒙民众，必须清算刘云山反改革罪行》的文章，称刘云山是中国新闻出版贪腐集团的总后台，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死敌，也是其李王新政最大的干预者和反对者。有分析说，正是这篇文章让81岁的铁流遭刑事拘留。不过任女士表示，她家的保姆星期天也被拘留，令人不解，但是估计与铁流首开右派论坛先河而创办的以反毛集权为主调的网事微痕论坛有关，因铁流常请保姆为论坛帮忙做点事。1933年5月29日出生的铁流曾是成都日报的记者和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污蔑为四川文坛七君子反党集团成员之一，遭劳改关押长达23年，1980年平反，2007年3月发起组织全国老右派联名向中央上书，要求彻底否定反右，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1985年2月，铁流投身商海，专事文化产业与公关策划。2010年，以100万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害的记者和作家。任女士表示，不管铁流发表了什么言论，刑事拘留一位81岁的老人，于情于理于法都显然说不过去。她说，
我跟我们闺女说起来这件事，我们俩人都有点哭笑不得。真的，你说你81岁人你弄去判刑坐牢，这不是世界上都没有的笑话吗？什么事儿就人在做天在看吧，就这样。行，管他呢，就这个东西静观事态的变化吧。希望你们大家呢能够帮忙给呼吁呼吁吧，你先放人吧，对不对？
任女士透露说，目前家人了解的情况不多，也不让见人。他希望找一个有正义感、有能力、敢担当的律师介入，而有朋友在帮忙联系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知名人权律师莫少平。老作家铁流应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刘云山被刑拘，引起网友的评论。许多人都对警方刑事拘留一位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81岁的老人感到不解，嘲讽警方让铁流创下因言论而被刑讯滋事的最年长者的记录。四川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铁流老先生被刑事拘留的事情，对警方的作为感到不解，希望警方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尽快释放他。黄奇说，
铁流先生呢，作为一个81岁高龄的老右派，遭当局这种刑事拘留的话，我想这种做法本身是违背基本人道理念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官方能够充分保障铁流先生的言论自由，考虑到其身体以及年龄等多种因素，能够尽快将其释放。
铁流老先生近年来成为揭批毛泽东反右、文革恶行的先锋之一。常常在网上声援另两位反毛老人，著名经济学家冒于氏和军旅作家辛子陵，也因此成为毛左派网站和毛左抨击喊骂的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有14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都呼吁南非总统祖马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颁发签证，让他能够去到南非。 达赖喇嘛原计划在下个月去到南非的开普敦出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世界峰会，但是由于未能获得南非政府颁发的签证而不得不放弃他的行程。这14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都表示，他们对南非政府拒绝给达赖喇嘛签证而对南非的国际声誉的损害而感到了担忧。参与署名的签署这封联名信的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得主包括前波兰的总统瓦文萨、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尤努斯、伊朗的著名律师艾巴迪等等。达赖喇嘛过去五年间三次申请南非的签证都没有遭到批准，达赖喇嘛的每次拒签都遭到南非民众的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对南非在20年前摆脱了种族隔离以来南非政府对人权的承诺的一个背叛。中国方面目前是南非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在2012年间南非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10亿美元。中国政府经常利用它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杠杆来限制外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世界峰会呢，将在今年10月份的10月13号到15号这几天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这次峰会是由来自南非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基金会发起的。南非的四名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呢，分别是大主教图图、曼德拉、戴克勒克，还有呢艾伯特卢图利这四个人。另一方面，人权组织国际间的一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越南警方虐待囚犯的现象现在似乎是特别的多，许多人都在拘留期间被殴打，并且还遭到折磨，还而且甚至呢在监狱期间死亡。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在他们在星期二公布的这个一份长达96页的人权观察的报告里面呢，着重提到了好几十例警察的暴行，就是越南警方所实施的暴行，并且说呢，这种暴行普遍存在于全国越南全国各地的监狱里面。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说，囚犯通常是因为交通违章或者是小偷小摸之类的轻微的犯罪行为呢，就遭到了关押。报告说呢，在很多情形之下，囚犯都遭到拷打而被迫逼供。当在押囚犯死亡的时候呢，越南的这个警方经常会给出报告，称之为模糊或者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说这些囚犯自杀了，或者是呢，死于一些囚犯之前根本就没有患过的这种疾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严重虐待囚犯的官员很少受到过严肃的调查或者是处罚，有时候呢，没有被调查或者处罚，反而得到了提升。人权观察亚洲部的副主任罗伯逊说，越南政府目前面临着人权危机，应该受到国际方面的调查，并且呢，应该开始追究有这个虐待囚犯行为的一些警察的责任。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同时还希望越南方面为警方提供更好的培训，在审讯和拘留囚犯设施的内部呢，要安装摄像镜头，确保被拘留者能够与律师进行联系。越南政府就人权观察的这一报告目前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17号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中印关系专家说，在这两个亚洲大国，就是中国和印度，同时都提升了对两国关系的重视程度之后呢， 如何有效地解决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缺乏互信的问题，如今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提升的一个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为您做的报道。
对于习近平此次对印度的访问，中印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释放了诸多积极信号，表现出双方对于此次访问所能取得的成果期待颇高。中印关系专家表示，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着缺乏互信的问题，这有可能会让此次访问的成果有所折损。而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何通过私人层面的交往提升中印互信，这也成为了此次习近平访印的一大看点。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的负责人坦尼马丹认为，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同时存在着合作与竞争，而缺乏互信的问题长久以来都存在于两国的竞争关系之中，并很有可能继续在未来出现。他在接受 VOA 采访时说，
缺乏信任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印度方面，在印度国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普遍存在着对于中国的意图的担忧。比如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周对印度的访问中做出很多积极的表态，但即便在中方迈出这些积极的步伐的时候，存在于印度各方的思想观念里的依然是，我们可以信任中国吗？中国真的想要和平崛起吗？他们到底想对印度做些什么呢？
马丹认为，印度对中国的信任的缺乏与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经历有关。
这尤其关乎1962年的中印战争。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所给予中国的信任。
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在9月17日生日当天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迎接习近平来访，两国领导人也会在当天共同见证古吉拉特与中国广东结成友好省份。这一行程安排为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增添了几分私人化的色彩。事实上，在此行程披露之前，就有专家提到，莫迪作为印度第一个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出生的总理，而习近平作为第一个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中国领导人，两人如何在私人层面上交往，这也关系到两国互信的提升。莫迪在尚且是总理候选人的时候就曾经访问过中国，对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谈论颇多。习近平与莫迪两人曾在巴西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见面，习近平将那次会面形容为一见如故。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莫迪曾访问了日本，而莫迪在接待了习近平来访之后也将于9月底访问美国。 VOA 记者平章预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流亡在印度的藏人说，他们也在密切关注习近平到印度的国事访问，并且希望中印关系的改善呢，或者也可以惠及藏人。
习近平将从9月17号星期三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预计中国将承诺向印度提供上千亿美元的投资。中印关系虽然在经贸方面发展迅速，但由于边界纠纷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双方还相当缺乏互信。此外，印度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也是两国关系中一个敏感议题。目前有多达10万左右的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山区的达兰萨拉，他们对习近平访问印度抱有很不同的看法。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说，习近平改善跟印度的关系对藏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The present president seems to be more
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对少数民族更同情，他也在努力改善跟邻国的关系，特别是跟印度的关系。如果印中关系改善了，大家都受益。
流亡藏人议会议员洛桑义希说，他们希望印度总理莫迪也能跟习近平谈到藏人的问题。
这次访问对所有藏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进展感到关切，因为现在印度有了一个在莫迪领导下的新政府，所以藏人希望他能提出有关西藏的问题。
中国称达赖喇嘛企图分裂中国是所谓的披着狼皮的羊，但是达赖喇嘛一直坚持表示他只是希望西藏能有真正的自治，并否认自己鼓励暴力。但是面对中国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很多年轻的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感到不满，他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藏青会秘书长扎西兰桑说，西藏地区的600万藏人正在受苦受难，习近平不应该受到款待。
No, we don't welcome him. He didn't actually, he didn't deserve the.
我们不欢迎他，他不应受到任何国家和人民的热情接待。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是最大的恐怖组织。
And we think and we know that we regard tha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largest terrorist NGO in the world.
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莫迪和习近平这次不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预计两国将签署高铁合作等一系列协议，帮助印度改善早已陈旧不堪的英国人留下的铁路系统。印度过去60多年里只新造了10000多公里的铁路。此外，两国的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10亿美元。中国加大对印度的投资，也有助于缓和两国贸易平衡。
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指出，为流离失所的伊拉克平民提供援助，这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全面战略的主要支柱。他说，我们将继续为遭这个恐怖主义组织驱离的无辜平民提供人道援助，其中包括面临严重威胁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数十万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派民众。我们不能够允许把这些人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美国将为那个地区新增4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加上之前提供的援助，2014年财政年度的援助总额超过1亿8600万美元。其中近3700万美元将通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交，用以满足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近1100万美元将用来帮助逃离到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伊拉克难民。美国的人道援助提供食物和干净生活用水、住房材料、厕所和卫生基础设施、卫生用品以及其他急需的救济物资，帮助自一月以来在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的180万人和逃往其他国家的14万1000多伊拉克难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灾难援助反应小组正在同地方政府官员、联合国、其他捐助国和人道救援机构密切合作，确定需求，为那些被困在冲突当中的人增加性命攸关的帮助。上个星期，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伊拉克境内受冲击影响最严重地区的家庭空运了60吨紧急救援物资，其中一部分已经由国际移民组织分发给阿莫里最近刚刚摆脱了伊拉克国统治的家庭。美国和一个广泛的伙伴联盟与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很多伙伴国已经承诺提供人道援助，一些国家正在接收难民。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为根除伊斯兰国的威胁和它所代表的罪恶发挥作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